台湾在2025年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社会，而且根据趋势，我们是全球老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耶。对女性来说，我们天生的骨头质量就比男性少，特别是怀孕过后，辛苦的妈咪们流失骨质的速度会更快，骨质疏松真的是未来的隐形杀手啊。但是听到这里请你别担心，国内专为乐龄族生长者开发运动仪器的特多镜 Turtle Gene， 为了外出不方便，行动上可能会有风险，或是忙到没有时间运动的我们，推出了一台不占空间适合居家使用的全身垂直律动机。虽然只是坐或站上去而已，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好像根本没有出什么力气嘛，但是好多研究都证实还真的对我们的骨头、血管、肌肉都有很好的效果呢。4月16号到5月12号，特多镜推出了母亲节好康三重送的优惠讯息，除了超过1000元的好礼以外，还有53折的优惠呢。天哪，几乎是打对折耶。让我们一起投资健康，享受幸福哦。详细资讯请参考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咨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咨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你会有这种感觉啊，觉得别人的盘子里的菜好像比较好吃啊，或者是在那么多的社群平台上，总是会看见别人的人生好像比你过得更精彩丰富吗？人比人是真的会气死人的啊。我们这一集就邀请到人类图准分析师文心兰 Landy， 带我们一起用人类图的方式尝尝我们自己眼前的这盘菜是什么滋味，了解我们可以创造出怎么样的人生。 Landy 说，与人类图的相遇，让他不再忽略自己，不再抱怨自己无法像别人一样，而是开始重视自己的独特价值，欣赏自身所拥有的才华。他不再眼红他人的成就，而是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成果。对我来说，当我们的团队伙伴，协助我把我的出生年月日啊，还有我的出生地点输入网络上面的人类图，跑出我的人类图以后啊，我非常感谢 Landy 对我的人类图的分析哦。当我了解我的能量场啊，人生角色之后，仿佛也就理解了这一生要努力的方向和意义。这一集特别适合像我一样的人类图小白哦。 Landy 会深入浅出的介绍什么是人类图啊，人类图里你会看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对人类图已经有了解了，那更可以期待我们星期六上架的下集哦。 Landy 会透过他的书《不辜负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与我们分享人类图是怎么样180度的翻转他的人生下半场。出版社也提供了2本书给我们的朱心怡说心里话朋友，赶快到我的朱心怡视障心理师粉丝专页参加抽书活动咯。我想无论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愿我们都能找到合适的烹调方式，端出自己最骄傲的拿手菜。
其实我常常听到人类图这三个字，
是
就是好像这是这几年来大家很常谈到的，是跟星座啊、血型啊，或者是什么现在不是有生命灵数啊，这种 是这样的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人类图的确在过去这5年当中其实达到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大家在讨论上面的一个巅峰啦。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我觉得人类图它比较像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学科，因为人类图它最早是起源于西班牙，那它 是在1987年的时候由我们的祖师爷爷就是我们说的大老师 Ra 的部分来把它发扬光大。那其实人类图它里面有涵盖了几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中国的易经啦然后也有刚刚您说的西洋星座的部分，然后还有生命卡帕拉术这些资讯的部分把它融合在这门学科里头。那很多人都会说那人类图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算命吗？跟紫微是一样的吗？那或者它跟星座一样，它有办法归纳我是什么什么座，然后有什么特质吗？我觉得人类图它跟算命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说，算命它比较像是一个未卜先知，先告诉你答案，然后你有些疑惑告诉你答案。那我觉得人类图它比较像是一本所谓的人生指南也就是它告诉你说，好，你与生俱来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你可能要依据你的人生特质来做一些关于你人生当中的重大抉择所以答案是在你手中的，可是你要想办法去发挥跟善用你自己有的，而不要盲目追求自己没有的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亲近我们说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跟天赋，你就会相对活得比较快乐跟满足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通往人类本质就是看你这个人的本质会是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有优势，哪一个部分比较容易是劣势的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那当然我们在一开始接触人类图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传神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啦就像我们买任何的器材一样今天如果你想要买一台冷气机，它一定会告诉你怎么用你不会把它当成洗碗机来用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一个最重要的 function 功能是什么对，所以只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很强调每个人是最好是 all in one 最好是多功连咖啡都觉得好像三合一比较好喝嘛对，那但是问题是说每个人他核心的强项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如果用太多其他不属于他的人格特质去要求他的话，这就很缘木求鱼那所以人类图他基本的大概的内容的奥义是这个样子。
现在有一点小紧张，因为我等一下就要请我们的 Landy 来说一下我的人类图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被我的那个制作人拉去做了一个测验，
懂懂懂，
测验完了以后
就是我的荣幸，
对，然后完了以后就交给我们的 Landy 了所以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会透过人类图看到的是比如说我的专长我的个性我的喜好我的潜能这种感觉吗？
是，我觉得 Julia 把这个精髓很快的就抓到。那如果以我们以 Julia 的图，因为 Julia 图现在在我手边嘛，大家看不到，我看得到哦。好的，好，那人类图里面会看到几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就叫做类型。好，所谓的类型就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能量场。好，那人类图里面有四大类型，那Julia 的部分是属于最常见的类型，就生产者当中的所谓的显示生产者。好，那生产者跟显示生产者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其实生产者我们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者很多东西就是从零到一百的部分把它创造出来，那生产者透过这个过程感受到满足。好，那显示生产者是什么意思呢？显示生产者的意思是说它比生产者的效率跟速度又要更快。我举个例子好了，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前置的过程。好，我们前置的过程其实 Julia 非常有效率的就告诉我说，好，今天如果我们要录到什么时候，那我们每一集大概要 cover 的重点会有什么，就是效率非常之快。好，就是还没有，你可能椅子还没坐热，他已经告诉你说噼啪，就告诉你说好，我们要这样做。好，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就进入这个录音的程序。这就显示生产者非常重视效率。好，在重视效率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他速度很快，对不对？可是他也很灵活哦。就是如果Julia你今天突然觉得进行到一半，我们等一下录音到一半，你觉得好像节奏不太对，然后你也会说好，那我们把补一下，修正一下就是虽然你冲得很快，可是你会随时去做一些修正。 好，这个是所谓类型的部分。
所以这个类型是什么意思啊？类型是
这个类型就像是，好，我们说车子可能有分很多种
啊，哦，引擎的感觉是不是。
对，比方说我们好，我们说生产者如果它是高铁的话，显，嗯，示生产者就是保时捷。哦，所以你的动能是很快的，你的速度也很快。
嗯嗯，
哦，很多东西其实你使命必达，你想到了你就立刻去做。
嗯嗯嗯，
哦，那个时间的部分不会像生产者这样，嗯，可能比较追求完美。哦，我可能要，欸，既然我头都洗，我要洗完吹完之后我才要离开。可是你可能就觉得说啊，不会啦，反正如果觉得不合我意，我可能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哦，嗯嗯，
很多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一心多用的。好，那每个人有与生俱来的能量场之后，就要进入到人类图最核心的部分。
等一下 Landy， 我们来问一下，所以四大类型是哪四大？
嗯，好，一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生产者。
嗯，
好，第二个部分
生产者就勤勤恳恳做出来的那种。
对，没错，我们说他是做工的人啊。
哦，做工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是 creator， 哦，创造者，
创，啊，造者
是。
所以显示生产者感觉就是出一张嘴，然后生产者把它做出来这样。
其实我觉得显示生产者他也是可以做，只是他做的速度是很快的，然后显化能力是很强的。你有那个能力做，嗯，可是你也有能力就是好让你的理念为大家所听到所看到，不会像生产者他从零到一百的过程中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但是对显示生产者来说，你们就会觉得哦，好，我现在如果感觉对了，我就立刻投入，立刻去做。对，
嗯，那照 Landy 这样子的叙述，会不会很多显示生产者当出来是哦，这也是显示生产者？因为像我自己刚才就，嗯，真的吗？我有点飘飘然呢，就好像你是很在上面的那个人。虽然我觉得 Landy 一定隐恶扬善啦，就是他一定没有显示生产者的能量，也一定有他的弱点。可
是对，
可是会不会人家会觉得，哎，欸，这个显示生产者比较优越？
显示生产者我觉得他的确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四大类型当中每一个不同类型的能量场的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优越之处。好，但是显示生产者我们通常会觉得他很制霸的原因是说
制霸，
嗯，他既可以做，好，有那个能量可以做。那所谓的显示意思是什么？就是哦，你做出来的东西人家又可以看得到。
哦，
你的那个显化的能力又是很强。比方说在您的图里面我有看到您有一个通道，哦，所谓的通道就是您与生俱来的天赋跟才华，
嗯，
别人很快很快就可以，欸，跟您接触当中就可以看到您的天赋。哦，您有一条通道叫做社交的通道。所谓社交的通道的人呢，基本上都有几个特质，就是声音非常好听。好，然后其实对啊，我觉得
你看到我眼睛有睁大吗？
我就有听到你的声音，就他声音非常好听。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是对于在这种社交的场合，只要你心情对的时候，你可以是那个场合的开心果。
嗯，
对，就是可以把气氛的就是本来可能很沉滞的气氛一下子就炒热。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这就是一条很典型的显示生产者的通道。好，因为它接通了我们如果讲的比较进阶的话，它的情绪中心接通了喉咙中心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喉咙中心就是显化之地。
哦，
所以大家，所以您有发我身为您的听众，其实我有发现说，哎，您有时候在传达一些主题的时候，嗯，我觉得哦很有共鸣，很有共感。那这件事情也是显示生产者当中最能够吸引大家的特质，就是说渲染力很强。嗯，当您想要鼓吹一个理念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哦听进心里面。
嗯
嗯，然后很快就可以造成共鸣，然后感染度是强的。对，所以嗯，我觉得这是显示生产者跟生产者他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嗯，那你说另外两种类型是投射者跟
另外两种类型有一个投射者，像我，
对，是你，
我就是投射者。那投射者是什么呢？投射者基本上呢，他比较像是诸葛亮的类型啊，他是幕后推手型，嗯，所以投射者的人生策略不是拼命做个不停，拼命做个不停，人家觉得天哪，你好鸡婆，我请你做吗？就会被拒绝啊。但觉得说哎呦，很多东西为什么你要这么三八，我都其实 因为投射者的能量，它就像，为什么它叫投射者，它就像投影机这样，光束直直的往外投射出去、嗯、可是当你没有去征求别人同意的时候，你这样子的能量其实会招致很多人的反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投射者的人生策略是要等待邀请？好，所以投射者的人生是很需要伯乐的、
哦、
如果今天不是一个正确的邀请，那投射者只有贸然投入的话，这件事情对投射者来说可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对，所以这个是投射者。
所以像 Landy 自己啊，
是
你觉得你找到伯乐了吗？
我觉得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都在找伯乐。好，那您说我找到伯乐了吗？我觉得我找到伯乐，比方说像 Julia 也是我的伯乐啊。你在应该说在宣传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邀请哦，其实有的时候它对我变成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就是因为身为作者，你会很急。你会很希望就是说啊，自己的书是不是能够上片很红的节目去推广，但是你越急，好，你自己出的力越多，你就会发现诶，那种反抗力就越强、
哦、
反而是当你自己静静的做着你喜欢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好，正确的邀请就会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也很开心能够来到 Julia 的节目、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的工具吧、哦嗯、所以这是投射者、
嗯
那其他的类型，比方说显示者，好，显示者他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哦、那显示者他的策略就是告知、
嗯、
通常显示者就会觉得显示者是所有能量类型中非常特别，他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当他想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去把它完成，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能量强大到足以影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嗯，都想着自己，
都想着自己、嗯。对，然后
就我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这样。
对啊，显示者就会觉得说奇怪，我下楼去买个牛奶，这件事情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对呀、啊，像我以前的室友就是好奇怪哦，你为什么老是都要觉得我好像很冷漠？我就说啊，对我回来你就突然不见了。我就觉得诶、欸、你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是，我说不会，都二十几岁的人是会有什么危险？
嗯，
哦，这就是显示者，就是他就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可以完成我自己的事情啊，啊，为什么要告诉你？为什么要告诉你？所以Julia，因为你是显示生产者嘛，那你有一条通道是直接通到喉咙中心的，所以您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说您本身也有一些显示者的能量，
嗯，
所以您可以发现说，当很多时候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感觉你没有受到支持，或者是你感觉好像你做的这件事情受到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误解。我觉得下次您在做之前也许可以尝试告知别人说，诶，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咯、
嗯、
那你觉得怎么样？
嗯，
好，因为你的能量是可以是会影响到别人的、
嗯、
那因为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很看重你，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告知他们并不是征求他们的同意，好、嗯、而是表达你对他们的尊重跟重视，那他们就不会再往你身上贴标签了。
欸、真的，这就是我一直在学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就是我个人工作，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老娘说了算。
对、啊、
对。可是我现在带八个团队，那是不一样的。
哇，八个团队，这团
就
是显示在这，
你要不同的，你要不讲不同的语言，就是让不同的人懂，然后你要因为要串联大家，然后我们这一个团队其实是像拼装车，就每一个人都是斜杠。
嗯嗯，
所以都还有别的事情，那可是要怎么拼装到无缝接轨，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的互补，很快的了解彼此的状态到哪里，然后我很快的接手什么之类的。
是，
对，那我觉得他中间真的好需要一直不停的沟通然后告诉别人我们现在做到哪里，进度到哪里，这样子。
没错，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对显示生产者来说会觉得这很浪费时间呢、欸这是不是很明显的事吗？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事情做好？
这用脚把鸭子想都想得出来啊。对啊，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那为什么要停下来告诉你现在这件事情是不懂啊？对，其实我有很多的老板，好，也是显示生产者，
嗯，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
没错，
对、
欸、所以显示者和显示生产者是不同的，对吧？
对，他们是不同的类型。那因为显示者他其实不像 Julia 一样他具有见骨能量，所以显示者我们都说他是 发号施令的人，他需要别人的配合跟支持，他才有能量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是真的登高一呼的那种精神领袖的那种感觉。
不，没错。
哦，所以显示者、生产者，然后生产者里面也有显示生产者，然后
投
射者，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所谓非常稀有罕见，然后我们又觉得它非常独特的，叫做反应者。好，那反应者的意思就像是镜子这样，我们的世界会总会需要一些啊，我们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都会有实验组跟对照组。
嗯，
好，我们会需要永远的一个reflector 对照组的部分去看说，哎、那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反映出来的人生百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好，所以反映者他其实就像一面镜子这样，他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群体当中现在的动能状态。对，所以他叫做反映者。好，那我们就是在教科书里面有说嘛，他就是矿坑里的金丝雀。
矿坑里
的金
丝
雀，意思就是说，哦，当一个矿坑里面有煤气外泄的时候，金丝雀是最先知道的嘛，因为它的嗅觉很敏感，所以通常那些挖矿的工人只要看到，哎，金丝雀好像有一点点啊，
昏昏的，
昏昏欲睡，他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环境有危险。
嗯，
那反应者他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也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个指标。
这四种类型的能量吗？在这个 人类的文化里面这四种族群都会很需要，
是，对对，就是大家各司其职啊。
嗯 嗯
然后像我是投入者，以前我还没有接触这个人这门学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我不能是那个一直在做的人，我自己觉得我是个工
作。你很想当生产者。
对，我很想当生产者。
嗯，
可是可能像 Julia 就觉得说，哦，其实我只想发号施令就好大家可不可以听我的就好
对对对，
大家可不可以不要乱动，然后
对对对，我只可不可以只要做专心的我的研发教材的工作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你们做好好不好，仿纲也你们请好，来宾也你们请好，什么都你们做好。
你可能想当显示者嘛，对啊，那反应者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只当一面镜子啊，那我自己到底是谁。
嗯，
好，所以我觉得它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从以前从小到大都哎、很熟悉的一句俗谚啊，就是别人便当里的菜都比较香对不对，他觉得哦好像跟他就好夹。对，可是你自己便当里面的菜其实你很少花时间去研究到底是什么。对，很少去研究自己嘛。像投射者，因为我所有的能量都在关注外在世界。但是你自己内在世界的部分其实关注的真的很少。就会很容易，有的时候会很容易迷失了。对，
因为你都不停的在投射。
对啊，不停在投射，然后一直很希望去模仿复制别人，就觉得说别人这样成功，好，那我只要更努力应该可以吧，就觉得人生是一种 copy paste。 对，因为我从小数学不好嘛，所以呢那个时候老师啊他就跟我说，他可能已经对我放弃，他说你可不可以 Lindy 你可不可以就把它背起来就好。那我就想说，哦，好啊，背起来对我来讲相对比较容易嘛。那我背起来之后，我就发现，哎，下一次题型换了之后还是不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我的数学某部分也重演了我上半场的人生。我觉得我看到我身边有非常多的人生胜利组啊，我都在他们身上看到，哎，我觉得他们成功的胜利方程式。好，比方说我在Julia身上也有看到，那我想说，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做的像Julia这样？但是就行不通呢，因为我的使用说明书跟 Julia 不同嘛。好，所以用你的方式对我来讲可能不见得 work。
那你会投射出什么你的东西吗？
我投射出来就是比方说我就觉得，哦，好啊，可能 Julia 她在体制之外，她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那我觉得，哇，这好像是一种服务的方式，那我好像可以自己单打独斗来做这件事。好，可是我忘记我是一个投射者啊，投射者是要等待邀请的嘛，那你的显示生产者相对来讲不用啊，你想到什么你就可以去做。只是说对您的决策模式，比较好的决策模式是很多重要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要第一时间下决定。好，因为您是情绪权威嘛，所以很多事情你在不同的情绪的反应底下，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会不太一样。今天你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就觉得好，现在立刻做 A， 可是你可能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要入睡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好像
不重要，
对
我常常这样，
对啊，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个就叫说风就是雨，三分钟热度。
对，所以很多人对于显示生产者，尤其是显示生产者的孩子，会贴一个标签说老师怎么办，我觉得他我的孩子三分钟热度，其实没有，他只是如实的反映他在当下对那件事情的观感而已。那他现在情绪过了，消退了，觉得我不想做了，但是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做这件事？还是可以啊，因为你有能量嘛，所以你还是可以做，只是你做完之后不会觉得满足，你会觉得就是赶鸭子上架，把那件事情完成了 That's all， 那对你的能量就会是一种浪费。对
对，所以我们来感觉一下好不好，在人类图里面啊，就是我们会看到自己原来我们的能量有不同的类型，
是，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不要看别人碗里面的菜，然后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这一盘菜要怎么炒的比较开心，要怎么，像我就不是等着伯乐的那种人或者是我就很难做金丝雀，对吧？
对
可是我有我自己的优势，那要怎么去发挥这些优势在你自己想要做的路上，所以它并不是说哪一个类型你就要做哪一种事，而是说你要做那种事的话，比如说我要当个心理师，那我要怎么用显示生产者的优势来帮助我做一个好的心理师，是这种感觉吗？
是啊，那依照 Julia 您的整个设计来说，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好，第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您是一个有内建 tempo 的人，很多事情也许您有你自己常见的模式，比方说有的人起床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有的人起床一定要右脚先下床。好，你有自己对于生活的仪式感跟那个节奏感，这件事情顺流而行，不要让很多外界的，比方说今天事情很多，或者你情绪的高点跟低点影响这个节奏，因为你的节奏是要去影响别人的，你要 keep 自己的节奏，所以顺着你的自己的节奏走，然后
所以这个会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
通道，
然后那个通道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部分特别的，
对，特
别敏感还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它就像是你的与生俱来的 gift 礼物，有些人有这个特质，比方说像 Julia 在念书的时候，可能数学比我强多了，这就是天赋。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但我相对比较没有这种数字敏感度，
所以老天给了我一个内在节奏的礼物，
对，
然后我要用那个节奏去带动别人，而不要自己被影响，这个意思吗？
是、没错。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是我觉得 Julia 就是很多事情啊，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好胜心是很强的，对自己的要求、
超强的。这个是什么通道？
这个是我们说的2946发现的通道，就是不介意输的感觉，就是我不想输了，不是说跟别人比你会跟自己比，你的标准很高，有没有？这次做到100分，下次就要做180分啊。如果
所以老天怎么会那么奇怪送我一个不介意输的通道？这
你要想，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这是什么礼物啊？
很好的天，
很龟毛，很难伺候的天赋啊！
对，我们人类图里面有讲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二元性。就是说，通常你看到很好的东西，它的背后可能也会有我们说的两面刃啊。就是它也会是让你做很多功课的地方。你说这个不喜欢输的感觉，有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同事，我身边很多同事都有这个好胜的通道，你就会觉得他一直在跟他自己过不去，很执着。其实我们就觉得已经很 OK 了，你在我心中是1000分、10000分啊！你们就一直就是说没有，我做不够，真的很烂，我做的很糟。我们就想说是丢高，
一直鬼打墙就对了。
对啊，然后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告诉你说，很多事情对你来讲不是最终的结果才是重要，而是中间的体验。的过程，
对，我就有这样跟我的团队伙伴分享因为我自己也修了很大的功课，就是那个好胜的部分。因为好胜会很容易让人有偶包，容易让人变矜，容易让人不放过自己，
对，
然后一直想要 更好更好更好，然后就每天在抓头发掉头发，
对
那个过程中，
真的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我改了一个东西，就是过程中我要求完美，
是
也就是我觉得那个叫追求卓越，就是
追求卓越出现。各位，这就是
不认输，我不是要求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哦、我是要求我们在每一步你该接的球有没有接好、嗯、你该回的信有没有回好，该抓住的机会你有没有漏掉。
嗯，
那如果我们都做到这件事，那最后成不成就是看天了。
嗯
嗯，然后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好胜比较好安放、欸、
对。但是就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你就算我觉得你的设计齁，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分享，就是我觉得你很容易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成功，因为你可能累积了很多失错的经验。
我很常失败，
对，这样很好。因为你的人生角色就是三六嘛，所谓三六它就是别人接收到你的一种外在的形式，别人怎么跟你互动、哦、就像是我们今天身上穿的衣服这样。那人生角色三六的人，通常我们说人生角色三的人，就是一生当中就在经历很大的 try error 的过程。那这个 try error 的过程其实都会累积成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智慧，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很喜欢去尝试新的东西。那新的东西失败之后，就累积变成下一次你在尝试新东西的时候的一个养分，它就很容易成功。
哦，
对，所以你就是一个烈士，你知道吗？
就是冒险。对啊，我就觉得我是革命先烈。
对，你就是一个烈士、嗯、就对，
好像就
抛头颅
自虐狂。
不会，我觉得
就是
世界上需要烈士好吗？不然人世界是要怎么进步？大家都一直追求同质嘛。那但是你就是很容易突破框架去做一些东西，然后你的观点啊，就是六爻的观点，身体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很有趣的部分就是可能你的脑子里面会做最坏的打算，可是你在真的执行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相对保持乐观。
嗯，
对你的团队保持信任、嗯嗯嗯、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会给予他们空间，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告诉他们说，哈、啊、不要拘泥于细节。
这个是什么通道？
这个其实是你人生角色当中的展现，三六的人生角色。所以意思是说，同时你的身体里面展现出来的部分其实是相对比较至高的。
嗯，
对，所以嗯，
我觉得人类图博大精深耶、欸、我光听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塞，这样子感觉他会听不完，对不对？就是嗯，我们很少、欸、你们有初阶进阶什么什么高阶这种吗？
我们总共就是有七阶的课程哦、喔、那
七阶
但是我觉得其实任何一门学科它都是博大精深。你看星座，
对、
哦、我原本以为十二星座已经差不多了吧。
没错、
啊、没有哦，
每一个宫位
对,
对, 对、
哦、什么第几宫第几宫，
然后还配合上行星土星，
对然后就觉得我很博大精深啊。你说易经它也是啊，所以嗯，我觉得人类图它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的角度。那只是你看我就想听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哦，你自己的设计就是大概可以理解说人类图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切入角度，它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说好，那你的本质是什么、嗯、不管是你现在目前的立足点，你本身就已经有的部分
嗯，
还有别人怎么感知你的部分。
对
对，
那嗯，它也会让人觉得的是你要怎么修正自己的部分吧。我觉得如果说、嗯、因为我不晓得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龟毛，就是
不会啊请说
就是人类图有什么理论依据吗？或者它有什么，就是它是怎么去，因为我记得我才给了生辰八字嘛。
对, 对，
不是应该是出生年月日什么生辰八字，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出生年月日还有时间，
是是是，
然后就算出来这个人类图它有什么样的根据，
背后理论根据。
嗯嗯，对对，
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它其实为什么会需要您的出生年月日时地，好，我们所谓的八字这件部分是说，其实因为人类图在讲的是一个人的能量场的组合，所以呢它一直说当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脱离母体的那一刹那，好，你的宇宙的行星它的不同的那个角落的位置投射在你身上的这些能量场的分布大概是会是什么？所以每个人的印记都是不同的，能量印记的组合就是不同的。对，所以如果简单解释来说的话，它大概就是每个人的能量组成，然后至于这是宇宙 赐予你的一个 DNA 的组合的天的印记。好，所以为什么它会需要你的就是详细的，比方说出生年月日啊，然后有还需要时间，然后需要地点的原因，主要是在这边。
哦，所以就感觉好多的线索，然后交叉出来的是一个上天怎么给你认定你这个人能量场。
对，就是欸，我曾经好像在 Netflix 看过一个影集，他意思就是说，每上天在给人天赋的时候，就像从天空中撒亮粉这样。所以每个人他身上的那个亮粉的多寡，跟他的颜色跟他的形状可能不太一样，可是这都跟好坏无关，而是上帝会给你，上天会给你最需要的部分。
哇塞，这个好美哦。
对啊，
上天在撒金粉。
对，上天在撒金，然后你永远都会觉得说你自己很想变成小金人，对不对？最好越多越好，然后颜色越多越好，可是颜色多也不见得好啊。
是是，
对，因为我反而觉得人类图里面的二元性影响我很大，就是你有的时候看到好的部分，它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合，当你拥有的够多。但有些人很简单，他可能只有少少的，大家觉得少少的一条通道，但他只要专心把那条通道发挥好不就好了吗？
那最后一点时间很想问 Andy，就是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怎么遇见人类图，然后你觉得人类图是，现在你形容的话，你会形容人类图之于你的生命会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图对我来说很像是一个礼物，因为我是一个蛮愤世嫉俗的人，可能因为我在比方说求学阶段，或者是在很年轻的求职阶段，我都一直觉得我自己在饱受闭门羹之苦啊，不得其门而入。虽然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啊。那我一直到，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的前半生过得很辛苦。好，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啊不会啊，感觉上也算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好，但是我认识人类图之后，我就赫然发现说，欸，对啊，其实我原本有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人类图它的一个核心的宗旨是，你只要活出你自己有的部分就好了，啊，没有的部分你就 let it go 因为你没有，你永远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啊，那为什么你要执着于这个部分？好，所以我现在看到我手上这盘菜，我觉得也不错。欸，没有鸡腿，有糖醋排骨啊，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对，就是每一盘菜只要好好炒它，好像都很好吃啊。
对对对，
然后都各有特色，你很难说这一盘这个酒席菜和这一盘这个家常菜哪一个好吃。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重新让我定位自己的工具跟定锚。所以我很开心，就是在我的人生下半场可以认识这个工具。
对，所以下集我们就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Landy 出了一本书，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触动，就是人类图是怎么样子开启他的人生下半场，叫做
不辜负自己，
不辜负自己
就是
最好
的
人
生。
对，不辜负自己啊，人类图怎么会让他不辜负自己呢？因为刚才听了 Landy 就知道，欸，感觉人类图让他认识了自己，然后好好的研究自己的菜色，炒出了自己这一盘菜所以先从不辜负自己开始你才能过真正想要的人生。
是是是，
那我们如果对人类图有好奇或想了解更多，像 Landy 刚才帮我解测的就是初级版的，对不对？
对，初级版，
初级版，
对，
有七阶齁大家。 对所以刚才只是初级版的而已。
是，
那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人类图，或者是想要更知道自己的人类图怎么解测，或者是想要跟你联络，或者有进步的人类图的资讯，想要来跟你咨询要怎么处理？
如果大家对人类图有兴趣的话，因为其实我上课是亚洲人类图学院，好，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搜寻亚洲人类图学院，那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课程。好，那如果想要跟我有进一步交流的话，我有一个粉专叫做职场里的人类图，好，大家也可以透过粉专的私讯来跟我联络。
然后我们再一次推荐这一本书，好，就是不辜负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怎么样用人类图来开启人生下半场。虽然我们的年纪不一定很大，我现在也是说我自己28岁而已
啊。对啊对啊，真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人生都是一阶段一阶段来的，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过人生，也许人类图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们谢谢 Landy。
谢谢 Julia。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